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来看止观讲记。上星期在谈止观讲记218页的时候，我们举到了一个譬喻，就是心呢，就是像是在一个缘起思想当中的手筏员。那在勾浚的水来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去导引它，然后让这些水呢，怎么样去走向哪一个区块？当时跟大家提了逆流时心跟顺流时心，甚至还有提说，如果我们要往上爬，这个水流在爬，我不是手筏员，或者是那一根柱子，那现在我要维持现况而不要被水冲走，我的力量该付多少，对不对？我说假设水流是10，那你现在只是站在原地，请问你是不费吹灰之力，还是你要付出多大力量？你就回答说一样也要付出10，对不对？我说那你往前走1公里，请问你要付出的力量是多少？就是10+1，却只前进1公里，所以真的很辛苦，对不对？看起来前进那么多，付出的努力却要这么的大。那当时我就跟大家提说，有的在摩诃止观有逆流时心跟顺流时心的譬喻，就是如果你往上走，你在抵制在跟这个流河流在做冲突性的话，那就是属于逆流。那一般我们听到逆都会觉得不好，可是逆流事实上是因为我们都有习气流啊，那这些习气流是属于顺的，我们如果跟着它走就叫顺的，那我们必须要逆它而行，就是我们要拿出我们的作意，我们如果没有刻意，所以学佛很辛苦，你要克制自己的习气啊，你要克制自己身体不好，学打坐姿势也很辛苦，对不对？这里不舒服，那里不舒服，连学个呼吸都会拉到经络，拉到气脉，都会觉得哇，里面咔咔咔咔咔咔咔的。所以这个逆流啊，它必须要靠很努力的坚持，要运起我们的心，所以要运，就是你要把它要操作起来，要操作起来。那这逆流时心呢，就是正信因果，然后自愧克责，第三个，第一个是正信因果，第二个是自愧克责，第三个呢是不畏恶道，要真的怕说自己会去恶的地方，因为这样子才有可能会去收敛一下。如果说我们都不担心会往恶的恨之认为怎么可能，那坏事做下去都不会怕，就不会谨慎恐惧，戒慎恐惧。所以这个不畏恶道会导致于我们会比较戒慎恐惧，它的伴随的好的利益是这样子。好，第三个呢是发怒，就是我们要把做错的事情呢，我们要打从内心里面知道，不一定要到处对人说，但是呢千万自己要承认，就是要承认这件事情我们曾经有做过，然后因此我们去承担它，看到它以后我们才去改过它。不是发怒，不是一定要到处对人说，它只是讲一个就是承担，有承担，承担与承认。然后断相继续，就是前面的念头是属于我们所有的念头，基本上都跟见或失或，就是跟见识爱识是相应的，那我们要把它断掉，不要令我们这个在心行当中继续一直跑，我们要能够中断它，令其止于什么？止于地理。那第六个是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上的内容，就是要检测我们的发心啊，这个我们正在上，所以就不用再讲。那第七个是修功补过，那修功补过的部分就是我们要知道不足的地方，然后少去做。那如果你有错误的部分，我们要去做弥补。那修功的部分是说，多积一点福德。哎，同学们有时候都在像今天下午就开玩笑说，我会不会觉得很不公平啊？我那时候有一句话没有憋着没有讲出来，实际上要跟你们讲，我一直相信啊，还好那时候做这么多，要不然现在哪受得起啊？所以很有点福至心灵啊。多做一点吼，不会吃亏。然后福报到的时候啊，福至嘛，你累积到一个东西，那这个心啊，你的心会就会开阔很多。就是多做不会损失的，福至心灵，一定是福至心灵。就是福至吼，不是等你过去的福报现在来给你用，那这样子存款会被扣掉， 现在开始自己多累积一点，那不用等过去的存款或搞失的遗失的支票忽然兑现，我现在开始存嘛，那存到的就是我的啦。所以有时候有的人在讲说，哎，我福报还没有到啊，什么姻缘还没到，去算命，我什么时候我的运气会来啊？现在就开始累积嘛，现在开始累积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多回馈，多帮助人家，那这是属于修功补过。第八个是守护正法，守护正法这件事情，我就是正法，你就要守护我。开，对不对？我的名字不就叫正法吗？这个故事是讲到，再讲一个笑话给你们听。那时候我在深大跟他们住，我住教职员宿舍，那深大的宿舍在楼下两层。那有一天我就走到楼梯的时候，他们就跟我拉过来说，法师，我跟你去散步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因为我们院长说要与正法长随，然后我就说哦，原来大家你们长随我，我的名字真好玩。他守护正法意思说，对于好的吧，我们要知道龙天护法的护法辛劳了。那报他们的恩的话，当然就是去做嘛。然后并且他们既然守护正法是他们的职，我们也以此就是承司命嘛，就是传承他们。然后念十方佛的话呢，因为我们在修行的历程当中，我上次有跟你们提过一个，就是我们会有拉锯感，会有拉锯，就是我上次不是请杜先生在这边走嘛，然后另外师姐在这边，我说我要离开我恶的习气的时候，可是我善的习气我该怎么做，这个生活逻辑我还没培养起来，可是以前的生活的习气，以前生活的方式，它对我是这么熟悉，我要跳脱熟悉的方式走向我不熟悉的方式，我光讲一个生活方式都很难了，何况我们还有我的行为啊，我的思想，我要做的事情有很多我们都不知道嘛。那要从这个区块走到这个区块之后，我们会有拉扯力。第二件事情是说，周围的人他们假设都不是在修行的，他会有给你那这种压力在里面，人情压力啊，今天来出来见面啊，吃饭啊，他说有什么好，那来聊一下五事山呢、啊、然后还这样子，要不然在家里很无聊啊，然后你的小孩听你讲这一些吗？大家来见面聊聊，看同学的概况啊，五事山一下，哎呀，你就觉得说，可是不是不能够出去，不能称名赞太奇美，不能说称名说起过恶吗？然后这不是规定吗？菩萨戒有讲吗？哇，糟糕，你看这都在拉扯，所以这拉扯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孤独，然后甚至会觉得说好像空间完全跟大家隔开了。那念十方佛就能够令我们呢，把那个恶友啊，就是往外攀援的心，我们知道诸佛菩萨都在与我同伴，他们都是我的菩萨道侣，你会安心在上面，会安心在道，你看不到他，但是当你将来成佛的时候，你也不用相见，你依然知道诸佛都在做这些事，菩萨都在做这些事，你才能够非常非常的安然发喜，觉得道不孤必有邻。然后第十个呢是观罪性空，观罪性空是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有些人他会落入吊诡盖，做错的事情或过去做过的事情，看不到发怒吗？然后发怒之后他就觉得，哎，发怒完后就是不断的放在心上，要承担嘛，要承认嘛，就变成是在那里重复，因为要承认嘛，要承担嘛，要承认这些事情我做过，他就不断的在重复，那这就变成落入吊诡。它的吊诡剑呢，会令它属于一个盖，它会覆庇你的菩提心，覆庇你的智慧。那它希望我们知道，就是说，我们所有做过的事情，它都是没有本性的，它都是没自性空，它没有不变的。我们已经修功补过，我们为佛菩萨做事，我们也承认它了。所以我现在做的事情，都希望能够众生原谅我，感谢佛菩萨的加批，感谢众生护持成就。做错的事情我们不去不承认，我们承认了，但是我们不用一直把时间浪费在背着它，而是继续做更好的事情来去前进。所以观罪性空就是让我们知道说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性空，都是可以转化的，那我们不用为一个东西如果一直挂着它就变成定性了嘛， 都变成定性。所以我们做出的东西在这个世，在这社会上，在世界上可能已经有缺憾了，那我们现在做更好的事情，修功补过，然后来把这个事情再更圆满。我们原来投入恶的因子，好，那我现在开始投入善的因子嘛，就是个目的。然后在投入的历程，我们会孤独，我们就念十方佛啊。所以就是整个安排上，所以它是属于四修的部分，这是属于四修。基本上有很多都是理修，对不对？可是它这还在天台的范围算四修。那理修底忏的部分是属于三观，就是空假中三观。那这个空假中三观呢，我们到时候上止观再来细说哈。那十忏这个十心为四忏，它主要给忏顿持。那三观空假中是属于理忏，是忏历史，所以历史顿时历史都可以做一个处理。那如果可以两者并行，就是你在四修当中，你同时修空嘛，你同时修假，比方说你在做这些事情当中，你都知道说用分别字，不要用分别心，然后你都能够知道应该骗普遍一切众生，骗一切法平等对待，你就同时可以再修理观。所以四理两观，运时心修三观，就是四理两忏。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子，就非常非常的棒，非常非常的棒，
都超好了哈。
那好了以后呢，我们接下来请各位看到，我们进入到显明真正发心，在219页的第17行，请各位翻到止观讲记上册219页的第16行。第16行显明真正的发心开始了以后，来记录18行。智以大师举了个大智度论的譬喻，说显明真正发心为何要经过四谛四弘六极。他说啊，
什么是
极六极的极？
我们上次有改过了，我们有改过了，
就是那个摩诃止观的文里面有提到一个，就是曰四谛。他说第一个四谛，四谛的话它有所谓的自取浊浅净啊，那用这样子去检责它，检责它，然后再约四弘誓愿，再用六极位，这样子的话可以辗转生气，方乃显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四谛也会有分，有分生灭的、无生灭、无量的跟无作的，然后之后四弘誓愿也是有分，然后在这些当中不断的筛选后，知道说我们对理是地是理，然后是弘誓愿是看我们的悲心。那我们有对理的理解，我们有悲心，可是我的世修，我的断惑到了什么程度呢？那就必须要再看六极位，这样子就可以显示出我们是不是真的理解，还有真的做得到。好，知道跟做到是不同的哦。然后听到、知道、做到，哇，那更不一样哦，差很多，要把它理清。然后所以在下面他说，那我们就可以知道，明月神珠啊，在九重渊内，离龙五寒下，有智有德，方乃至之啊。所以不像是世人呐、啊，粗浅浮虚、镜子瓦石朝木，就把它当成是宝啊。那彼者夫受太无所知啊，有些人就不了解啊，就是没价值的都把它当成是很有价值啊。他意思是说什么？我们是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庸庸碌碌哦，在那里静止啊，这一些东西却不晓得说，我们只要有智有德，自然而然就会得到这个明月神珠。那我们翻过来220页，220页他当中提到，就是那发菩提心有哪一些呢？他举的有从闻地理发心，然后观佛相好发心，神通发心，闻法发心，游国诸佛净土发心，看到众生而后发心，修种种行，见种种众生而后发心，还有见法灭，就是看到法灭之后觉得悲苦而发心，还有看人家受苦发心，看人家做错事发心。那这些发心呢都不一样，也会相应不同的四谛，那四谛也会不同。他这边就举了一个三藏教内的顿根的人，他因为苦谛跟极谛，那这两谛呢重 然后他对于真谛迷真谛重，所以这时候这是苦，这是三藏教的顿根的特色，就是他们苦集，他们为什么说苦集重？因为他厌离生死嘛，所以说他在厌离生死对他来讲逼迫性是不是很重？这样 OK 吗？三藏教主要就是他看到就是他厌离生死，希望自度，然后不要在这里面轮回，所以他对他而言，这个逼迫苦，这个苦是不是很感受到？他就是急，导致于他现在这个一个因，就是他对于这当中的理，他会特别看得重。那他对于真谛，就是空的地方，他会觉得比较不是很能够掌握，因为真谛是属于一个空的地理，它是属于比较无法捉摸的。可是他对于苦集两个部分算是实有，那真谛比较算是幻有的部分，这样 OK 吗？就是苦地极地，在三藏教的苦地极地对他们来讲比较像是实有的部分，会不会写实在的实，有没有的有，你可以写在上面，实有的部分就是对于三藏教的这个部分，他们因为他们这边的众生比较有的问题都是在实有，他认为这是真实的，就是做这件事情他会是一定会得到什么样的果，所以他们很容易把三藏教的义理跟因果论混为一谈。可是因果论有什么因必导致于什么果，这是邪论，我们讲的是说它有这个趋势力，然后但是因为没有不变的定性，所以我们佛陀提供我们说有修忏嘛，有修功补过嘛，然后你有各种方式去化解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不是有什么因必导致于什么果，因果论是邪论，我们是缘起，不一样，这是不同的。那所以三藏教会被弄混，是因为他们都认为实有，在这地方会卡住。那个真谛它比较算是幻有的区块，所以他们对于迷真众，就是迷对于幻有的这个区块，它比较难接受，难接受，这样理解吗？那难接受的话，你今天跟他说法身是不是一个很抽象的？那你跟他说佛的净土是在比较远的那边，他脑袋比较不能接，他看到的佛必须是跟他同样修行然后出来的，经历过跟他同样的，这种感同身受叫做同事啊，我们有试射法，必须是属于同事啊，在他跟他一样，所以他看到的佛的时候有没有见佛看见佛发心嘛？那针对这种众生，那佛要来让他看，佛不会让他知道法身，因为对他的脑袋转不过来。那他大部分看到就是属于烈印身，烈印身就是佛会脱去他那个清净的，他穿上跟众生一样的这种报身啊，臭皮囊啊，他会穿上这个臭皮囊啊，一样跟你有生老病死，然后一样走过这个修行的路，让你看是有个机会的。因为你认为实有啊，他就真实的在那边走一遭，你就可以理解。所以他们大部分的现好佛相好发生是属于烈印相好而后发心的，不是读法身佛啊这一类的或报身佛，他们大部分是看到的是烈印身，这样理解吗？是为什么？是因为不是佛不给他看，是他自己就算给他看他也看不懂，因为他脑袋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如果是界内力根第六行中间，界内力根的众生如果是迷真轻，那他的苦集也就比较轻。那如果是力顿的话呢，一样就可以往此类推，就是如果是界外的力根又是顿根的，他有可能看到就是法佛啊报佛，就是看他的还有圣印身，他会随着众生不同，他会看到不同的佛。 OK，但是你在禅修当中，他有所谓的模式境，你也会看到佛，那他有告诉你这个佛是真的是真的佛，还是魔变的，还是你幻想的，他有判断准则告诉你。你们都不会想要问的判断准则是什么？那我们就继续往下。我每次要讲一般在吊胃口，然后那时候同学都没有问，他就最后讲了大概半年多，我们 有个同学，他就跟我讲说，就是郭警官啊，哈、哦，大家都叫警官啊，郭警官。然后就跟我讲说，你每次都讲一半，然后后面呢，我们都在等你讲，都不讲清楚。我说，因为我讲这样以后，你们都没有人有疑问啊，所以我就觉得 OK 啦，我就跳过去啦。所以你们如果到那个地方有疑惑，一定要举手。到哪里有疑惑就要举手，要不然我觉得说，这地方这样讲，然后等一下，好，没问题嘛，哈，十秒钟我们就继续往下这样。他那个魔跟佛的话，就是说，如果你真的是看到了，不论是他是算是坏在禅修当中，因为禅修当中不是属于这种就是见佛发心啦，他就算是你就看到佛像，那个佛像的光绝对不会很亮。第一件事情就是也不会很暗，它会让你刚好看到它非常清楚的轮廓，眼睛睫毛都看得非常清楚。就是说它的那个让你看，不论它是现白玉身，还是它是现泥塑身，还是它是现你无法想象的是光芒的身，它都不会是晦暗的，也不会是亮到让你觉得它是佛，但是你看不清楚。第二件事情是保证有头有脚，不会只看到一个区块。第三个事情是他不会跟你聊天叫你去做什么事情。好，那这样应该很清楚明确了嘛。一般说你要看到非常清楚，除非是骗自己啊，要不然他只会让你看到所有的细节，包括手指头什么什么的，全部都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。那一般的时候看到我问他，请问他穿什么颜色的衣服，想不起来，但是我知道他就是菩萨。我说，那请问一下，你有看到他带多大尊吗？我只看到上半身的，下半身没看到。然后我就说，那你确定吗？他说，法师，我看到了，我比你确定。就说好，那我们的小餐就到此结束。因为他就确定了你要做什么，他只是来跟我讲啊，我跟他做什么，这样懂了吗？那现在是上课告诉你们他有这些准则，在摩诃止观里面有讲，不是我讲的，是摩诃止观里面有讲。好，再来往下第八行。所以说呢，众生所解的缘起不同，所解的法性有即跟离的差别，所以就有所谓的巧妙之别。听到一个法起种种的解力，种种的愿，种种的发菩提心，基于此，当然要先以事地来检择我们发心是粗啊还是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初心事地，如果我们对这个文艺法所起的第九行讲，就是我们听闻一个事地法，我所起的解假设就是很粗糙的，那我发的愿有可能会是非常的巧妙精致吗？就很难的啊，很难的，因为我没办法理解那个境界，我如何发出这么巧妙精致的愿。所以他说一开始就用地理来检测你的发心粗细是拙还是巧，就是你如果发心就这么粗糙，你说你发很美好的愿，那做出来的事情还是很粗糙的嘛，所以就可以知道发心是拙还是巧啊。那也知道我们发心的深浅，如果说我们的智慧很高，我们发的心是非常的巧，智慧又这么高，保证你的发心是深发心，这样理解？好，那深发心跟浅发心意思就是说容坚不坚固，容不容易被人家撂倒踢倒，就是马不蹲得好不好，功夫好的人，智慧高的人，马步看起来不会吹灰之力，就是稳稳稳，有的人就蹲得好像很用力，可是实在是不牢，那叫做浅发心，一撂就倒了啊。那深发心就是他们智慧高，然后又不容易被撼动，那叫深发心。第十一行开始，原词呢显明真正发心的时候，智理大师举出十个例子，说明呢以生灭事地、无生灭事地、无量事地、无作事地之间发心的不同。那这四地当中呢，为第一关的检择依止，那释教的对象，因为呢他们能解所解，就是 我现在对我来讲，地理对我而言，我是不是四地的对象？也就是这颗巧克力摆在这边，然后它即将被吃，那它的对象就是会吃它的诸位，对不对？这样理解吗？所以这个法四地理，四地理它是一个理，佛陀说出来的，那在场的众各位要去接受它，所以你们是不是就属于四地的对象？它要过去嘛，哈，你要接受这个地理，那这时候你们是属于能解嘛？那这个法进入以后成为你的，你是不是所解？就是这个巧克力在这个地方，你所看到的角度是不是你的对角？冒球看到角度是不是平的？这样理解吗？所以说你是能解，可是你看过来这个地方叫做所解，所以这个地理在这个地方，那你是能解，你们都是能解，那你们对于它的了解到什么程度，那是变成是能解。大家了解所解，所解，你们是能解，然后了解了之后叫做所解，会所解的不一样，每个众生的所解都不同，就明明买一颗巧克力在这，每个人所见就是不同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一个理摆在这里，你们都是能解，可是所解不同。好，他在讲这个，那因为这个能解所解不同，所以法性道灭会不会有差异？一定也会有差异的，所以今天这个法性跟你们讲说顺法性为善，来看这边再一次，我说这个叫顺法性为善，逆法性为恶嘛。好，这是我们换一颗黑的来，这个是黑的，我们用黑的跟白的做例子比较容易啊。这个是白的叫做顺法性为善恶，然后黑的叫做逆法性为恶哈。法性，那这时候每个众生看过来，是不是你们对于法性的理解有没有一定会不一样？所以每个人善恶的是没标准的，对错也很难抓到标准，它的标准会波动，会随着智慧越高，他所看到的会不一样。我们现在可能觉得行十善就好厉害喽，可是对佛菩萨他们那个刚才讲的话，到了等觉都还在忏悔，他对他来看十善是不是就是属于很粗糙的？所以他那个善恶在天台的系统来认为说，他不能告诉你说善恶的标准念来，他可以给你一个比较普遍性的是顺法性跟逆法性。他说这个是因为每个人的智慧高低会不同，所以每个人对于一个戒他会持到什么程度，也会因此判出十种层次出来，这样理解。然后这是法性，再就是道灭。那这个道灭就是你出离的一个法门讲下来它是道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之后你能够证到什么是属于灭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先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从这个最简单的角度，所以这个东西说出来，你对这个法门掌握到多少，是不是每个众生也都不一样？所以他就讲了，所以法性道灭也会会不会有差异？有啊，因为众生的能解所解不同，法性道灭的理解也不一样，所以四种四谛的发心一定会不同嘛。那我们呢，将摩诃止观里面关于四种四谛发心的文，还有四弘誓愿的差异，整理成为下面两张表，就是后面的表三，后面这两格在221页的表格。那我们现在呢，给大家稍微休息个3-5分钟，我们再回来。然后如果大家出去洗的时候回来以后，可以把这个表格稍微先看一下，我们大家再继续上。好，休息。